意见评论。
美国国务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
中德政府间磋商在柏林举行。
中国与巴基斯坦就建设恰西马核电站新机组达成一致。
菲律宾总统对中国在南海禁止捕鱼谈判出现进步表示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尽管中美双边关系存在明显的困难和矛盾，但中国无意中断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专家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习近平会见布林肯这一事实表明了对美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他说，
美关系呢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吧，应该就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对吧，做出了许多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吧，来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那中美关系的主要责任破坏中美关系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的。但是呢，我们呢中国方面呢仍然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对吧，就是中美关系呢走向更危险的境地。那么这一次呢他布林肯来访华也是他任国务卿以来，对吧， 长时间来首次访华了，说王毅主任和国务委员秦刚都跟他进行了会谈。习主席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跟他会谈，说明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说明了中国想采取就是想继续维护啊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来所做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习近平主任特别强调去出了，对吧，就是
跟美国总统达成了协议，对吧，落实只有得到落实，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前行，才能继续维持啊，才能继续前行。那我们想呢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的维持和今后的发展指出了问题的所在。那我们想呢整个中美关系如果要想改善中美国就必须按照中国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去做，否则的话对吧继续采取对中国敌视的政策， 那中美关系不会好起来。按照中国指出的原则方法去做啊，那么当然了，美国如果不改变他这种方法，他这种立场，那么这种态度，那中美关系无从谈起，这个转向就是走向稳定，这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求美国完全按照中国的想法去做，但是在维持中美关系有些基本的原则它是不能破坏的，不能去突破底线的。 中国已经反复的强调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他能不能改变把中国作为对手这个判断，这个我们不抱什么那个就是说幻想改变这个。但是他在具体的做法上，如果他采取不断的踩中国的红线，这个破坏中国的底线的方法，那中美关系绝对得不到恢复啊，得不到稳定，是这样的。他说重大的转变不可能，因为美国现在这种立场，对吧，这种对中国的定位，现在美国呢主要是呢 要全面打压中国的崛起，是从根本的，对吧？我朝野两党对吧也都达成了一致的共识，现在美国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在局部上缓和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这个呢我们说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那就关键在看美国，如果是有这个诚意的。此前周日，中国外长秦刚与布林肯举行了会谈，根据不同消息来源，会谈持续了5到7个小时。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继续就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进行磋商，发展人文交流和学生交流。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研究所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王毅明确表达的中国立场时指出，会谈同时表明，由于美国的立场，中美双方还没有准备好解决一些问题。阿列克谢·马斯洛夫继续说，
中国和美国试图回到政治冷经济热的标准公式，例如增加中美间航班的想法或对美国企业做的保证等，当然都是在经济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但有一些问题显然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做好解决的准备，例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还有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美方不断向中方施压，但中方一直坚持此前宣布的立场。在布林肯访华背景下，美国政坛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美国大公司的尝试，包括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访华，比尔盖茨想与中国改善关系，包括在高科技领域。
但同时美国政府却企图限制与中国的任何高科技接触，这就意味着在与中国互动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之间存在分歧。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郑安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两国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此次北京会谈对于稳定和明确彼此利益十分重要，他说这次会晤应该说是当前这个中美关系面临着重大困难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沟通。由于这个美方在这个很多方面他强调这个对华竞争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说是打压遏制围堵的这个手段，那么因此也导致了 当前这个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建交以来的这个最低谷，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两国的这个外长的这个会晤应该说对于稳住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局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美关中中美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层官员的意思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而且这次沟通呢应该说大家对自己的基本的这个诉求还有这个对方的这种要求应该说更加的摸底更加清楚。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先稳住大局的一个好的起点，所以说后面这个继续沟通啊，那么解决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领域的问题啊，那么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那么特别是美国他拉自己的这个盟友所谓伙伴来 打造这个围堵中国的这个小圈子，这个如果这个执念破除的话，中美关系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这个转换，像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要想使得中美关系这个直接回升，甚至说在有些领域出现这个有利双方的这个或者以及有利世界的这个合作，那么必须美国在这个战略定位上应该破除把中国当在潜在的这个战略敌手这样一个迷雾，特别是不能够打造这个反华恶华的这个小圈子，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是的，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还是一个积极有利的这个事态，因为特别是先稳住局势住了，那后面再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恐怕就是还是有机会有希望。
中国需要像同友能力履行契约的独立伙伴一样同德国对话。周二，中国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会谈时表示，希望德方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坚持独立自主，以国际规则为基础，以契约精神为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周二，李强总理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呼吁德国不要以去风险为名行脱钩断炼之实，中国总理深信这不符合双方利益。李强总理表示，大多数德国企业不会把中国看作风险源，不会同意在对华关系上进行所谓的去风险。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记者会上则强调，德国不想脱钩，我们只想去风险。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 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在两国总理的言论中没有发现立场上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他说，这个问题的提问呢，当然我想呢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回答。一个是官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政策制定者呀，或者是分析者呀，比较宏观的角度，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是要去看微观，所谓的微观呢，就是经济界决定怎么去回答。那我想呢，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呢，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因为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个变化，美国西方啊，现在已经把这个安全化呢，等于是进入了各个领域来考察 相应的领域的这些政策。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呢，谈出来这个所谓的去风险化呀，因为这本来就是德国人冯德莱恩他这个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呢，他提出来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现在等于是在这个西方呢就很时髦。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起来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危险，所谓的这个去风险化或者是脱险啊之类的。但是呢，我想呢，这个从宏观层面上的这个去说法呢，你在就是经济， 你当然你可以从宏观的这个角度呢去给他一个方向，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落实啊。什么叫落实？就是你最后还是有这个企业啊，你还是要按照经济的这个规则去运行的。
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宏观的这个角度，政策执行者们、分析者们啊，讲的是一回事，但是要去看经济的基本面。你看这个中德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是不是这个联系依旧强劲？然后如果比如说某个领域可能数字有所下降，我们要去看这个下降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等。那么所以说，如果一旦落实到这个基本的这个层面上呢，我觉得中德双方的这个经贸关系依然是拥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朝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将来你看那个德国将来无论是在它的能源转型啊、气候保护啊，甚至它的这个最强大的这个汽车工业将来面临的这个转型啊，我想它都离不开和中国的合作啊，都需要和中国你像这个汽车转型，它现在就非常需要这个中国的企业为它提供汽车用的这些电池啊等等，这些包括它的这个能源转型里面就很需要中国的这个清洁能源技术啊、清洁能源产品啊等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合作的空间依旧是很大的。
尽管德国存在过度依赖中国的政治言论，从去年结果看，中国仍是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已是连续七年保持这一地位，贸易额约有2980亿欧元，高于2021年约 21%。
中国将在巴基斯坦恰西马建造另一座核电站，周二双方在伊斯兰堡签署了核电五号机组谅解备忘录。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建造恰西马核电站将是中国为加强巴基斯坦能源安全、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度做出的新的贡献。
他说，中巴能源合作是近十年来中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年，巴基斯坦全国陷入严重电荒，即使在首都伊斯兰堡和第一大城市卡拉奇，炎热气候下每天也约有半日处于断电状态，如此严重的能源电力短缺成为巴基斯坦民生和经济发展的最致命瓶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帮助巴基斯坦突破能源瓶颈为出发点，中方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虽然巴基斯坦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启动前，其国内并没有大型的现代化煤电项目，故而最初中巴能源经济合作的重点在巴基斯坦煤炭开发和煤电、水电领域，特别是中国燃煤发电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无论是燃煤发电效率还是污染排放标准都是世界顶级。随着煤电技术的发展，现在巴基斯坦和中国开展核电站项目应该是基于能源结构多元化、满足全球减排等方面要求的考量。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突破能源瓶颈，一方面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平衡国际收支。毕竟此前巴基斯坦长期项目逆差，负债严重，且相当一部分逆差就是来自石油天然气的进口。
恰西马核电站五号机组将拥有1200兆瓦的发电能力，在旁遮普省建造的核电站使用的是中国技术。目前核电站运作有四个中国造机组 CNP300， 他们在2000年开始运营，核电站总发电量现在为2500兆瓦。
菲律宾总统对中非南海渔业捕捞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双方达成共识，相互协调，每年在海上实施一段时间的禁捕，以便维护可持续发展，不给菲律宾渔民造成损失。
因中非巡逻船引起的纷争和局部冲突，常常使两国间总体经济协作发展变得暗淡。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一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不管怎样，双方协调步骤和解决出现问题的意愿，使渔业捕捞变成真正的合作领域。他说，
应该说就是中非在南海问题上的话，领土以外，在渔业，在相关的这种跟经济有关的这些活动中呢，双方之间还是一直存在着这种合作的这种现实跟这种可能性。那么有关渔业这一块，在目前这样一个中非和南海问题，应该说是可以 加强中非之间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双方之间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良好的沟通，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小的这种具体的这种纠纷的话，不会影响在这一块双方继续推动除了安全以外的这个经济和渔业合同的这一块的这种合作。而且在目前这样一个外界也好，还是说是总的涉及到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安全方面，都在至少是没有继续恶化的情况之下，展现出一个向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具有可能性的时候呢，这个更加是这样。
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就南海问题起诉中国，作出对菲有利判决，但中国坚决拒绝承认判决。
俄罗斯科学院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专家达利亚·帕纳里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将与中国在双边层面解决争议问题。专家还认为，有意达成共识，对本地区稳定有利，并有助于在中国东盟框架内推动南海行动准则谈判。
以上是卫星通讯社采访专家们所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